前几天去看了电影《无问西东》，说实话有点失望，因为作为一部电影，它的缺憾太多了。导演野心非常大，展开了四条时间线，可最后没有一个人物是真正饱满的。台词有的时候很矫情，剪辑嘛也生硬拖沓，配乐又太满，一扑到底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所以138分钟看下来有点别扭。但是有一个人的故事依然打动了我。王力宏饰演的沈光耀是来自广东的世家子弟，用他母亲的话说，家里三代武将，没有什么功名利禄是他祖上没经历过的。因为想让儿子能够享受到人生的乐趣，他接受沈光耀离家千里来到西南联大读书，但就是不准他再像祖辈那样参军，名利只是幻光，他不希望儿子还没想好怎么过这一生命就没了。而亲眼见到国破人亡，又受到飞虎队正义无畏同情的精神感召，再加上天生的好平衡感，沈光耀最终走上跟祖辈一样的轨迹，投笔从戎，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对母亲说着今饿殍遍地，哀鸿遍野，而怎敢言泪的他，结局让人潸然泪下。共赴战场的战友，有的战死，有的弃机飘在海面，他选择驾驶燃油将尽的战机冲向日军战舰，与敌人同归于尽。此时电影响起的话外音是，妈妈，对不起。这样的选择充满了刚烈的贵族气。同样让人震撼的还有片尾长达6分54秒的彩蛋，当梅贻琦、梁思成、林徽因、梁启超、王国维、徐志摩、孙立人、冯友兰、钱穆、蒋梦麟、杨振宁、马约翰、钱钟书、沈从文、朱自清、陈省身、华罗庚、穆旦、闻一多、陈寅恪、袁复礼、邓稼先、贾南翔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配合着电影镜头一页页出现在大屏幕上，我看到正在离开放映厅的观众停下了脚步，站着直到最后一个画面按下来。在争奇斗艳的商业片世界里，如此直接的向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致敬是从没有过的。这些从西南联大走来的80年前的面孔，就是理想中国的样子，他们一起组成了回不去的中国人的精神故乡。今天的素描时光，我不想谈论电影本身，我想带大家亲近那个真实的神话西南联大。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年成立，1946年撤销，只存活了9年，却是现代中国最接近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其学术之自由，思想之包容，令后来者高山仰止。正如联大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西南联大拥有如此崇高的声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拥有一大批大师，他们对内治校，对外议政，是西南联大的灵魂。这是怎样的盛况呢？美国学者易社强教授在他被赞为迄今最佳联大校史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这样畅想。想象一下这道风景吧，在我们眼前，这边有一位40岁的男子，戴着礼帽，西装笔挺，他就是著名的散文家朱自清。长髯飘逸，一袭长袍，43岁的冯友兰从湖畔缓缓走来。哲学系同事汤用彤比冯友兰年长4岁，他身材矮小，拄着拐杖，步伐却很矫健。戴眼镜的谦谦君子是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懂13种欧亚语言，正在柳树下徜徉。你一定还注意到一对年轻的夫妇，他是一位诗人，风度翩翩， 而他呢，身材修长，仪态娴雅，饶具古典之美。他们就是语言学家陈梦佳和赵罗蕊夫妇。夕阳西下，他们并肩徘徊，直叫人感叹，只羡鸳鸯不羡仙。那边有位先生身穿长袍，一手托着一个石榴，他就是钱穆。一位长者迎上前去，施礼过后向他请益学问。钱穆解释道，中国学问不是只凭一点浅近的逻辑所能理解。譬如说《论语》讲人，你把所有讲人的话归纳排比在一起，就可以下个定义，这就算懂得人了吗？照此看来，有个学生把晚间湖畔漫步比作古希腊的巡回学校，也就不足为奇了。此时上课可谓恭逢盛典。后来任教于云南大学的方林贵回忆道，在我所上的1938年至1939年的大一国文课，主讲的主要有杨振声、朱自清、刘文典、罗长培、罗庸、闻一多、魏建功、王立、浦江清、许维玉、余冠英诸位先生，可谓集一时之选。教师是学校里的明星，学生们会簇拥着去听潘光旦的社会学讲演。钱穆的中国通史课开在早晨六七点，依然广受欢迎。刘文典讲《红楼梦》，200多人跑来听讲，听众被挤到教室门外，演讲只得改为露天进行。闻一多讲古代神话与传说，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更甚的是工学院的学生，他们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课。先生们上课各具风格，钱穆穿一身中式蓝布长袍，布鞋，黑边眼镜，上讲台不带讲稿，用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道来，配合手势和肢体语言，讲所有的课都很有感情。在方法上，他与王国维一路把考古学、人类学、文献资料结合起来讲。任继瑜是西南联大的第一批研究生，他回忆起钱先生说，他是一个从历史学家的角度进行爱国教育的好老师。当时有学生受不了流亡生活，要去参军，钱穆劝谏说，你们不要认为在后方念书就是贪生怕死，你要用前线战士的精神去读书，书读好了才能报国。冯友兰讲课慢条斯理，如果笔记记得快，跟得上他的说话速度，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可以出版成书。然而他讲课很有条理，没有废话，因为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清晰。晚年冯先生全靠口授，助手记录下来，稍作修改即可，基本上出口成章。他教育学生的方法也很有趣，他说，大学就是自学为主，当研究生等于学游泳，老师把你扔在池子里，游过去你就毕业了。做学生都是靠自己闯过来的，你把着他的手，那是教不出来的。雷海宗是联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他记忆力惊人，授课不带一张纸，讲授西洋中世纪史时，提到数十位欧洲统治者的姓名和在位时间都信手写来。讲中国通史，对于历史人物如数家珍。雷海宗先生拥有至情至性的爱国热情，和别人辩论苏联出兵东北的正当性时，这个待人处事镇定冷静的人，会因为热忱压倒了理性，流下眼泪来。闻一多讲《楚辞》是联大里的一桩风景，他的起头总是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成名士。文先生上课时抽烟，上他课的学生也抽烟。汪曾祺说，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文先生当是第一人。他讲唐诗不拘一格，讲中国晚唐诗歌和西方的印象画派一起讲，还特别爱讲点彩派。讲古代神话与传说时，文先生会将手绘在毛边纸上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繁琐的考证讲得生动有趣。抗战后期，闻一多被视为联大的完人，他是富有创造力的学者，也是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其中部分原因 或许是御赐让他戴上了神圣的光环。被视为教授之教授的是陈寅恪，赵元任把他和梁启超与王国维并列为三大导师。他是一个受到同行尊敬的学者，加入清华时，很多同事去听他的课，包括清华历史系系主任蒋廷福。日本汉学家和田清在他的学生孙玉堂的清华成绩单上发现陈寅恪的名字之后，立即免试，让他进入东京帝大研究生院。因为身体羸弱，患有眼疾，陈寅恪闭眼授课，时常转身对着黑板记书，不回头看学生。辗转西南联大后，因医疗条件不佳，陈先生的眼疾一物再物，最终失去了光明。陈寅恪出身官宦之家，书香门第，通晓希腊语、拉丁语等十几种欧洲语言，也懂满文、蒙文、藏文、梵文、巴利文、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他有一门课叫《藏文梵文之比较研究与中国佛教经典研读》，几乎没有学生能够获得选修资格。在联大任教时，因为缺乏材料，他不得不降低了这门课的授课标准。即便如此，懂得的人依然凤毛麟角。刘文典为人率直洒脱，是一个有如庄周般狂卷的先生。他说上课想怎么讲就怎么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有一年他讲庄子，开头一句是这么说的：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天南海北，经常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儿。有一学期讲文选，只讲了半篇海赋，却有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举了很多外国例子，还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长长的法文单词。这个老牌知识分子对于同行怀有苛求，鄙视学识水平不佳的人，尊重有学问的人。关于他的译文也比较多，比如说在《战争和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提到的，他十二万分佩服陈寅恪，十分看不起沈从文。沈从文被提升为教授时，刘文典勃然大怒，他说沈从文算什么教授，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钱，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西南联大为人所敬仰的，在其名师高徒，更在其学术自由。在行政上，联大推行教授制校，在教育上推崇通才教育。钱穆在《改革大学制度》一中说到了通才教育的好处，他说创立不分系之学院制，其学成而去者，虽不能以专门名家，然其胸襟必较宽阔，其识趣必较渊博，其治学之精神必较活泼而真挚。杨振宁的回忆可谓联大通才教育的一个成功佐证。他说我在联大的时候，必修课没有现在这么重，所以你可以自己浏览。这个是使得我当时对别的东西也发生兴趣。比如说，我当时念了德文，成绩很好，念得相当深入。我还去旁听了一个英国史的课程，这个对我后来也很有用处。后来我在研究院的时候，跟黄坤非常之好，他喜欢看英国大文学家的小说，给我介绍了很多英国19世纪、20世纪的小说，这些对于我视野、对于我的知识面开阔有很大的好处。联大教育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大师上基础课。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的老师教。系主任就教普通化学，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教。联大基础课的一个特点是大一大二都要修国文和英文，不论学什么都必须先修中国史，打好做一个中国人的基础。西南联大三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合作，因有许多好教授，更因教授之间能互相尊敬。因为学术水平相近， 对于相互的能力认可，彼此心理上可接受。教授之间不会互论长短，玩笑和批评也是经常有的，但没有人会去穿小话。朱自清的儿子朱乔生说，当时昆明很好的一个风气是大家相互不嫉妒，联大的教授们甚至可以相互传阅对方未完成未发表的文稿，在典型的学术环境里这是非常罕见的。联大的师生关系也非常平等，陈省身教授回忆说，西南联大就不分教授与学生，有的学生很好的跟教授一样，见面就随便谈谈，平起平坐的，甚至有了师生互教的风气，学生的学问到了也可以反过来教老师。教授大都爱才，罗长培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素慧。汪曾祺感慨地说，素慧这种对学生过甚其词的评价是不会出自于而今大学教授笔下的。联大的读书报告不重抄书，重在有无独创性的见解，哪怕是怪论也可以接纳。根据汪曾祺的回忆，一次某同学交了一篇李贺的报告给闻一多，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这样天马行空的解读令闻一多大为激赏。又有一次，一个同学在杨振声教授的《捍卫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的想象写了一篇报告《方车轮》。凭着这份报告，杨振声先生宣布该生期末可以免考。潘光旦的一句话或许可以说明，这种可贵的散漫实则是一种大智慧。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自由主义是高悬在这座学府里的看不见的精神旗帜。联大开设的课程、住宿、课外生活和实习工作都鼓励自由选择，而当自由意志与中央权力发生碰撞，就产生了反抗。1938年，陈立夫被任命为教育部长，试图加强对全国高等教育体制的控制。他领导下的教育部规定国文和中国通史成为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文科学生要选修以中国导向的课程作为专业课。这个策略是使大学教育职业化。大学新设了三门必修课，也就是体育、军训和三民主义。经过国民党的删减和修改，被设为课程的三民主义已经成为教条主义的政治课。这门课的前身实则是战前的党义课。推崇欧洲教育体系的现代派学者认为，这纯粹是赤裸裸的党化教育，是为了贯彻蒋介石的指示。对此，联大师生大多表示了强烈反对。最后，这门课变成了走过场。1942年，联大应蒋介石个人要求，又开设了一门伦理课。即使由冯友兰讲授，一度有人捧场，后来也门可罗雀，最终从课表上无声消失。1944年，联大还被迫举行过总理纪念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校方刻意把活动时间安排在学生午餐时间，会场上人影稀疏，校领导视而不见。何兆武在年逾80的时候说，回想这一生最美好的时候还是联大那七年，四年本科，三年研究生，当然那也是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可是幸福不等于物质生活，尤其不等于钱多。感到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个是前途是光明美好的，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前景也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他把联大的成功之处归结于母校当年享有的自由气氛， 学生的素质当然很重要，联大学生水平的确不错，但更重要的还是学术的气氛。江山代有人才出，人才永远都有，每个时代每个国家不会差太多，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我以为一个所谓好的体制应该是最大限度的允许人的自由，没有求知的自由，没有思想的自由，没有个性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创造力。而个人的独创能力实际上才是真正的第一生产力。那么西南联大的通才教育所代表的价值是否就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呢？学者易社强对此表示了否定。蒋介石在西南联大推行党化教育之时，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是冯友兰。虽然冯友兰也在西方受过教育，却是传统新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还有闻一多，他为什么牺牲他的生命，可以说是为了中国的革命。如果他没有在最危险的条件下站起来说话，他也不会就那样死了。闻一多实际上对美国文化的反感相当强烈，他最尊敬的是屈原，所以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思想，像冯友兰的儒家主义，闻一多的屈原，都是相辅相成搅在一起的。听到这儿，你可能又产生了另外一个疑问。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追求学术自由，一方面非常渴望国家强大。然而吊诡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他们所追求的这二者总是此消彼长，很难同时存在。那西南联大的精神，自由与爱国中，是否也有种悖论性质呢？易社强的回答是，的确如此。中国历史上很多思想最活跃的时候，恰恰是国家最动荡的时期，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盛唐。回看最有生机的两段大学历史，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和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会发现前者处于虚弱的军阀政权之下，后者的环境是外敌入侵与地方割据，中央政府同样弱势。这两个学校都是在政治争斗的缝隙之中意外收获了学术上的自由，因为政治权力无暇或无力去控制他们。中国的传统鼓励强力统治者去寻求统一，政治上要统一，思想上也得统一。政治领袖竭力使自己成为道德和意识形态权威的化身，而知识分子再去质疑权威思想时，也就必然把自己陷入险境。屈原和闻一多是两个突出的悲剧例子。这种模式下，学术机构很难源源不断生产批判性思想，而是常常变为政治势力的奴仆。1927到1949年间的国民党政权并未完全使这种情况变为现实，这既出于国民党内部自由主义者的影响，也因为其虚弱无力而无法控制。不过，这些历史过往并不表示一个强大且统一的中国就无法孕育出北大、联大精神的自由大学，或者说联大模式的大学就与国家无异，但要实现两者的协调并不容易。好，谢谢你收听本期节目，我是樊素，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樊素的素描时光，回复西南联大可以获取本期节目的文字版。我们下个月再见。
谁的手总紧紧牵着我的手，在深圳沙漠中漂泊，你别用含着泪的眼睛看我。 路的草也一直我眼空我顶风暴泥泞中跋涉，是谁说经过的路都是必须磨难经受，是谁说带路的草也一样。